根据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保障民主联盟的报告，在谷歌、YouTube 以及是必应搜索有关新疆以及新冠病毒起源的关键词，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和叙事会经常出现在这些搜索引擎的首页搜索结果当中。这个发现基于这两个智库的研究人员从去年11月到今年2月的期间，和这两个议题相关的12个英文关键词的每日搜索结果的统计和分析。他们发现在120日的研究的时间里面，用谷歌网页搜索、谷歌新闻搜索、必应网页搜索、必应新闻搜索以及在 YouTube 视频搜索当中查询新疆一次，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出现了这些平台搜索结果的前十位的天数达到106日。中国的叙事通常是否认新疆存在着人权侵害，并且是抨击有关新疆发生种族灭绝以及是强迫劳动的媒体报道，以及是指称是西方对中国的抹黑。报告说在 YouTube 搜索德特里克堡，中国媒体发布的内容在前十位的搜索结果当中是占到半数。北京曾经暗示这个位于马里兰州的军事基地的生物实验室可能是新冠病毒的源头，并且要求世卫组织对该实验室展开调查。谷歌是未有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置评的请求。这一家的搜索巨头较早之前对华尔街日报表示，谷歌是试图在平衡言论自由的同时打击协调的影响以及审查行动。华尔街日报最早报道了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必应所有者微软的一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该公司不断寻求改善，并且在到正在评估报告当中的详细调查结果。这位发言人说，权威性的是对搜索内容进行排序的关键因素，必应的网页以及新闻搜索依赖内容的权威性以及新进程度来决定搜索结果的优先次序。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保障民主联盟媒体与数字虚假信息项目研究员谢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不认为搜索引擎的运作方式有任何内在的缺陷，因为需要的是对搜索结果有一定程度的排序。他说，但是与此同时，国家媒体确实是可以利用这个的排序系统。谷歌以及 YouTube 都是在中国被禁，微软的必应在中国运营，但是在中国是会遵守官方的某些审查要求。研究人员说，中国之所以能够影响境外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是因为北京拥有巨大的全球媒体网络，能够不断发布他们想要的叙事。报告的另一位作者，布鲁金斯学会人工智能与新兴技术项目政策主任布兰特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官媒基本是不用考虑预算或者是观众的偏好，因此他们每日可以炮制大量的内容。谢佛说，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国官媒在新疆这样的中性搜索词上面的表现，表明他们有能力影响拥有海量信息的某些话题的搜索结果。他说，在搜索的时候，大家认为他们会被引导到一个基本上不偏不倚的信息环境，但是并非如此。搜索只是从大量的信息里面进行搜索，所以如果中国官媒不断发布，更有可能的情况就是那些搜索中性词汇的用户会碰到中国的宣传。美国之音记者在6月1号星期三的傍晚，在谷歌上面搜索新疆的拼音，得到的前十位搜索结果当中是没有来自中国官媒的内容，但是搜索德特里克堡的英文，即是在首页当中出现了中国环球电视网发布的所谓德特里克堡可怕历史的视频。对此，谢佛表示，由于刚刚曝光的新疆警察文件，有关新疆的议题正在受到全球媒体的关注，因此在搜索当中会出现更多元化的结果，但是问题是当新闻周期过了以后，其他的媒体开始关注其他的议题，而中国的媒体仍然在继续发布有关新疆的内容，这样那个时候这些内容就会超到前面，将其他的信息是压了下去。对于德特里克堡的搜索结果，还是涉及到研究人员所声称的数据空缺的问题， 布兰特表示，当搜索结果当中是没有足够的高质量的内容的时候，就会产生数据空缺，在几种的情况特情形，比如是突发的新闻，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之下搜索词并非常之特别，比如是新冠起源的阴谋论就涉及到特定的词汇，例如在731部队。正如我们所预期，这一类的话题缺乏大量的权威性信息，因此我们从这一类的搜索的查询当中所得到的结果就是会是来自中国的官方媒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报告发现，对于那些中国宣传当中特有或者是经常出现的关键词，在搜索结果当中出现中国官媒内容的频率以及数量会好高，比如是搜索新疆恐怖主义以及揭露新疆这几个关键词，在120日的考察的期间，中国官媒的内容几乎每日都会出现在搜索的结果首页当中。去年10月，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保障民主联盟的一份报告亦都指出，数据空隙可能会被威权政府利用的问题。报告当时就是以德特里克堡为例，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包含谎言，但是将有关德特里克堡的误导或者暗示性的内容充斥于网络，中国等威权政府实际上可以非常之有效地发起一场虚假信息攻势，而且相比民主社会，威权政府更加能够通过各有信息机构针对价值比较高的搜索词汇，将他们是想要的叙事充斥于网络。谢佛表示，他们能够行之有效的方式是在社交媒体上面给予读者漫权比如是德特里克堡这样的充满阴谋论的词汇，读者之后如果搜索这些回，他们正好就会被导向了大量来自中国的信息，因为只有中国不断地发布这些信息。他还表示，这个就是一种的强化机制。谷歌对《华尔街日报》表示，研究报告当中一些搜索词代表了这种数据的空缺，公司正在努力解决这个已知的挑战。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亦都提到了包括谷歌在内的搜索引擎已经是认识到这个问题。报告建议搜索引擎可以在搜索结果当中对媒体来源是进行标记，令到读者更好地了解信息是来自国家媒体还是独立媒体，并且对搜索结果先后的顺序的排名算法提供更加清晰以及透明的说明。报告指出，中国在搜索引擎上面的足迹并不一定局限于官方媒体，还有一些同中国媒体有报道转载协议的媒体亦都是传播中国的叙事。如果加上这些媒体在搜索结果当中出现的情况，可以令到中国官方媒体的内容出现在首页搜索的结果当中的频率提高近 10%。美国战略情报资讯机构苏凡集团的情报分析师萨尔茨科格表示，中国有关新疆的叙事并不一定是在美国民众之间产生共鸣，大多数美国人仍然认为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穆斯林少数群体实施了种族灭绝，但是在新冠溯源问题上面，中国推动的阴谋论确实是令人担忧。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两年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推动虚假信息上明显的策略转变，他们开始仿效俄罗斯的伎俩，开始采取一些更加隐蔽的虚假信息散播手段，在民主社会当中散播疑惑以及分歧，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将所有的都拿出来看看哪一些能够持久。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置评的请求时候表示，中国有权表达他们在涉及到新疆以及新冠溯源问题上面的立场，揭露谎言，发掘事实和真相。他还说，所谓的中国利用搜索引擎制造有关于中国的叙事的讲法是无理指控，显示美国和西方国家通过利用他们的国际话语权蓄意压制中国。谢佛表示，中国有权表达他们的观点，研究是所涉及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的声音是否应该出现在西方的平台上面，而是突出了来自中国官方媒体的内容占据的一些关键词搜索结果的问题。 他说如果 YouTube 上面有关伊拉克战争的搜索结果半数内容都是来自美国的媒体，同样会是有问题。他说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就是希望给予搜索结果提供背景信息，提供一个更加细致的搜索环境，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视角，但亦都能够将和其他的独立媒体的视角进行对比和比较。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指出，目前仲是不清楚中国叙事出现在搜索结果靠前的问题在几大程度上面是中国政府有意为之的战略，还是这个只是中国推动大外宣的一个副产品。不过布兰特认为鉴于搜索引擎的特点，我们是可以说中国受益于这种的动态模式，能够将他想要的叙事包括有关新冠的阴谋论以及是对新疆人权状况的分析，通过这个的媒介传播到公共领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